好的，我们开始来看默示论这堂课上一次我们看到了启示录的第一章完毕那我们这一次要继续进行到第二章、第三章，对，那启示录的大架构我们每次都看一下这个图哎呀，这个大架构。好，那七印七号七碗七印七号七碗，第五印的时候教会被提那教会被提之这个时候会有主为了教会或选民减少日子的大灾难，在这个大灾难当中，教会被提走了。这个大灾难跟后来的七号七晚讲到的7年大灾难又不是同一回事是两回事，所以在主为了选民减少日子的那一场大灾难里头，教会被提的是第五印。教会被提之后，会有第六印，第六印就是144,000的受印。第七印没有干嘛，天上那个极静的2刻钟，然后就有开始七号了，七号的头一号开始了。然后一直到第七号的基督的国宣告，在天上宣告建立对，这中间所以七号这中间会有一个点，也就是1/7之半，敌基督让长线的攻击止息。那止息应该就是圣殿就不再有这些献祭的运作了，为什么呢？因为他宣告自己是神了，既然神已经在以色列民中间了，所以就不需要再献祭了。那是攻陷的，那就长线的反击都止息了，所以这个七号中间不知道哪一个时间点那这七号这中间应该就是第70个7，最后那7年 那不是第一号第一年，第二号第二年，第三号第三年，然后一直到第七号第七年，不是他不是这种按照一年吹一号这种概念，不是的，对，圣经没有讲这样子，不过这个应该这七号就是在这个7年当中然后第七号的时候，第七啊不是第，第七号的时候，基督的国在天上宣告成立，基督的权柄开始实质上在他的国天上运作。为什么一直强调天上？因为还没有降到地上，所以有那个七晚，第七号就开启了把七碗倒在这个地上，就是，每一碗都是大灾难所以七碗里面的第五碗，敌基督的国昏暗了；第六碗的时候，哈米吉多顿大战；第七碗成了，对，在天上的基督的权柄把灾降到地上来，大淫妇大巴比伦倾覆了，这是在第七晚的时候成了，责罚成了，神的责罚的，在对这个不幸的人世间责罚成了，那就宣告基督降临在这个地上，千禧年国开始。所以这个表是看起来是这个样子，然后，那整个 我们看到的大纲哈，启示录的大纲看到这里啊，三大部分。第一部分呢，约翰当时候是书卷的时候，当时候看到的是他见到的异象了。然后第二大部分就是在使徒约翰那个时候的现在的事。使徒约翰见到异象的时候，那个时代的事，就主给七个教会写信的事，所以第二章、第三章，然后第四章一直到最后面22章是将来必成的事，将来必成的事。好，那将来必成的事基本上就牵涉到七印、七号、七碗了。那七印、七号、七碗那个大架构就在这里了。然后其中呢，对，第七印，天上即静两刻钟，然后开始吹七号。那讲到这里面的时候，七号当中的时候就有穿插的意象。穿插什么意象呢？就是大力的天使，还有小书卷的意象。然后在那时候会介绍两个见证人的服饰，这两个见证人就类似于主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服饰。这两个见证人啊，为主做见证的这两个见证人，那他们所遭遇的事情呢，会跟主耶稣很雷同，也是传道，最后为了传道而受死，然后死里复活，这两个见证人所经历的事情啊，那基本上就是在敌基督掌权的时候，会有这两个见证人的出现啊。好，那就是在七号里面会穿插这个意象，第七号。就是11章的15到19节这一边讲到第七号，对，然后第七号完毕之后，就接了另外一个意象了，大灾难时期主要的角色在这个意象当中被描述出来，12章到15章。第七号吹响之后，有11章最后面嘛，那12章开始到15章就描述这个意象，大灾难时期主要的角色会被显现出来的意象，这里面提到了龙，里面提到了兽。龙就是魔鬼撒旦权势，兽就是敌基督的权势哈。然后地上这个14万4千，前面讲到兽印的这一些这个以色列归向神的子民啊，对。然后再提到天上基督的国，所以大灾难时期会有这主要几个这一个角色会出现啊。所以在12章到15章被描述出来，第16章它描述七碗，那其中第五碗的时候，兽的国就昏暗了，然后就提到接下来另外的意象，就是淫妇跟兽就是7头10脚的兽的意象，然后接下来大巴比伦倾倒的意象，就在七晚的时候，所以16、17、18三章讲这些事情，然后成了七晚到完了大巴比伦跟淫妇都倾覆了基督的国在地上实现，这讲到19章到20章。然后基督再来，实质降临在这地上，然后千禧年国实现。然后 第20章的后面就是白色大宝座的审判，然后21章、22章最后讲到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还有最后的警告、劝慰啊、邀请、祝福。好，整个启示录的大架构是这个样子哈。好，那我们上一次看到了，应该就是第一章啊，标题啊、致意啊，然后那基督穿审判者衣裳的意象啊，我们走过了第一章了哈，然后开始要看第二章，好，那我们前情提要大概就讲完了哈，那我们接下来看对7个教会讲话，那第二章4个。第3章3个啊，第二章，那先看到第一个教会讲话吧，从启示录2章第1节读到第7节，哎，谁来帮我们读啊？谢谢。
你要
你要
写信
写信给
不
以弗
错。
所教会的使者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7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你也能忍耐，曾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然而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就是你恨恶尼哥拉一党人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恨恶的。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阿门。
哎，好，谢谢陈姐妹。所以写信给以弗所教会那里面有几个重点需要我们等一下先看到哈。什么是起初的爱心？对，什么是第二个尼哥拉一党人的行为啊？这个可能需要说明这两处哈，对，其他的应该大家都能够看得懂好，那我们看细节了，对，2章1节，对，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哎，谁正在说啊？那因为第二章跟第一章是连在一起的哈，对，就是前面的，意象当中跟约翰讲话的那一位，灯台中间一位好像人子那一位所以他描述他是怎样他的头和发皆白，如白毛衣如雪，眼目如同火焰，然后他一直在描述，然后右手拿着七星，口中出来一把2刃的利剑这是我们上次有提到过的对，然后原来讲的就是主耶稣啦。那为什么呢？因为17、18节他讲的，我是首先末后，又是那存活，我曾死过，现在活过来，又活过了，直活到永永远远。那这几个字就告诉我们，他是主耶稣，对，存活、死过又活了，那死里复活的主耶稣。那7个星指的 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那基本上要接到信的哈，是要使徒约翰写信的，然后那封信要让这些使者接到，所以这些使者不是天使，这些使者是地上的人，能够读信的人啊，那也就是教会的这个负责的长老，每个教会都有这样一位在神面前要负责的长老哈。这个心指的这个好，所以那我们知道现在要约翰写信给以弗教所教会的那一位就是这个好像人子的那我们知道那是主耶稣哈，所以主耶稣要约翰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也就是在神面前站在神面前为以弗所教会整体运作负责的那一位长老，那写信给他，那他代表全教会嘛，你写信给他，然后跟他说怎样？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右手拿着七星，对，我不知道怎么想象右手如何拿着那个七星。那事实上是一个符号性的一个说法，就七个教会的使者都在主耶稣的手掌心里头。我就是这些代表教会在神面前的这些那个教会的使者，教会的长老，都是在主耶稣自己亲手的权柄掌控之下的。是主耶稣在宣告这件事，教会是他的，对，所以教会的这几个长老是在神的呀，主耶稣的手掌心的，教会是主耶稣完全掌控的，所以那右手拿着七星，然后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金灯台就是代表教会嘛，在七个教会当中行走。在表达主耶稣有教会的所有的权柄，所有教会都在主耶稣的监管当中，所以在七个金灯台当中行走，行走干嘛？走来走去就是在查看啊，在鉴查，这是神的，这是耶稣的，教会是耶稣的，耶稣随时随地在鉴查的。所以，那监察教会、握有教会绝对的权柄的主耶稣说话了，他对以弗所教会说话了。以弗所这是一个城市那个城市的教会，这个城市的名字叫做允许的。那七个教会，就是七个城市，它的名字都有它对应的意思可是呢，我大概读过去，不太能够直接联系到这个城市的名字跟教会如何如何有很强烈的关系哈，我还没发现所以顺便就把名字的意思写出来而已。那还没发现信的内容跟教会的名字的意思是不是有联系？我还没有发现有绝对的关系哈，对，好，不过知道就好了哈，好，主耶稣开始讲话了，他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你也能忍耐。”为我的名劳苦，必不乏倦。这个评语主知道他的教会如何如何，是一个评语嘛，都是正面的，这是主在褒奖他的教会的忠心良善，那也是告诉他的教会。你为主的名所经历的， 主都知道；为主的民所劳苦，主都知道。这些正面的褒奖是很重要的。因为你要坚守在主的旨意当中，在主的旨意，忠心良善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必然被这个世界所恨恶、所反对。这主耶稣告诉他的门徒，世界要恨恶这些属神的儿女。所以这个褒奖对于忠心良善的教会来说，是一种鼓励啊！你为主所劳碌的，不会是虚空的，不会是枉然的，因为主在纪念着。所以，主耶稣前面先讲了这一段，褒奖以弗所教会的那种现状啊。这是褒奖啊，对，对以弗所教会来说是很重要的，也很贴心的，是一种很好的鼓励啊。以弗所教会是怎样的？它里面提到说，你的行为劳碌忍耐，然后不能容忍恶人，试验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看出他们是假的，所以以弗所说，教会在信仰上面是很坚定的状态，甚至为了信仰，为了正统信仰，他在坚忍着。那我们对以弗所教会的认识，当然就从这个保罗写的以弗所书里面可以看得出来。保罗在以弗所教会待了，2年零3个月，对，是他待过，他这个三次海外布道，待过时间最久的地方。再来就是哥林多，在哥林多待了18个月，对。以弗所待了2年零3个月，然后你从以弗所书的内容上又可以知道，在那一边对于神国的启示，对以弗所教会所讲述的，是最完整的，神国的启示，对，教会教会是神国地上的彰显。那个启示很完整的，对，里面讲到恩赐服事，里面讲到透过教会，要使充满万有者来充满的，透过教会的运作，神的权柄要充满的这个天地万物当中，教会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然后教会建立的过程，各方靠着主耶稣基督连接的合适，对，就像盖房子一样，一个房间一个房间的把它盖起来，连接在一块，渐渐成为主的圣殿，圣灵所住的地方。然后讲到基督跟教会的关系，用夫妻关系来比拟，那以弗所。那就是之所以保罗能够把教会的启示讲得那么完整，正是因为他们预备好了嘛。对，要不然就像哥林多教会一样，书信留下来就尽讲这些问题，因为问题太多了嘛。对，灵里面很不长进，很不成熟，所以需要把这些问题摊出来这样讲。那以弗所教会没有这个问题，写信给以弗所教会，居然就是把这个最抽象的神的国的启示对他们讲。 所以你可以知道，在保罗建立以弗所教会的时候，他们对道的领受所以到一种程度，所以保罗可以写信给以弗所教会，把那些最重要的教义写给他们吧。然后以弗所那个地方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那个区域的政治经济的中心对。然后那个城市里面有很多很重要的聚集的地方，文化中心，推拉姆学坊，就是类似一个图书馆的地方。那边常常有学术辩论，这些知识分子常常去那边聚集。所以保罗花了好长的时间，这2年零3个月，大部分时间都在推拉姆学坊跟人家辩论、上课。所以那边的基督徒，对，有这个机会很稳定的，让保罗能够在神的道上面这样输出，跟人家辩论。对，所以你可以知道，在以弗所那一边，他们在属灵知识的建造上面，是很完整的，也打下后来的基础对，他们能够在信仰上面，为主来劳碌忍耐，然后也有机会在那边，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的，为什么？因为那是思想交锋的一个地方，在以弗所教会里面思想交锋的地方，他们属灵界上很坚定，那另外一方面的属灵征战也很巨大，尤其是跟律法主义的搏斗，所以保罗他的正统神学跟律法主义在外面互相搏斗，因信称义呢，是靠着恩典呢，还是靠着行为你行律法呢？在那边很有很深刻的交锋过，所以在30年后，就以弗所他们那一边保罗布道的主后大概60年五十几年60年左右的事情。30几年之后，就是使徒约翰了。使徒约翰的写约翰福音的时代，写启示录啊，使徒约翰写启示录，写约翰福音，约翰一二三书的时代。所以你可以知道，这30几年这个以弗所教会在信仰上面，他办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正统神学的据点那种你大概可以看得出来，对，所以是一个很重要的据点在那里，正统神学跟律法主义这两种思潮在那一边的基督徒心理当中有很大的挣扎，然后以弗所是得胜的。他试验了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看出他们是假的来。所以主耶稣在褒奖着，在夸奖着以弗所教会他们曾经的忠心良善。所以第3节，你也能忍耐，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所以到这里，这2节的评语，你可以看得到，以弗所教会那个时候属灵状态是很好的状态，在真道的坚持，在跟这个社会上面那些爱世界的思维搏斗，他们是很坚固的状态。感谢主。 可是呢，第四节，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这很不容易哈。对，教会其实人事物那么多，各个层面的人都有，甚至里面不管哪一个教会有拜子，还有麦，有麦子，还有拜子，假基督徒都有的。可是呢，讲来讲去，以佛所教会就一个，就一个缺点。不过这个缺点呢是挺严重的，那什么事呢？这件事主要责备以佛所教会，我要责备你，那个你就是那个使者啊，代表的教会啊，那所以这个问题很可能是教会整体的问题，也可能是那个使者本身的问题。主耶稣看教会就看那个使者，那使者个人的问题就是教会的大问题，或者是使者没问题，是教会有这个氛围有这个问题在。没有，这些教会的问题就是使者的问题啊！所以你知道哈，所以接下来那个问题有可能是这个使者本身，或者是那教会有很多人有类似这样的问题，然后神把这个责任就算在这个使者身上，因为这个使者是在神面前代表教会啊。所以哪一件事？没有做好呢？哪一件事要被耶稣责备呢？就后面这件事啊，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好，那什么是起初的爱心？我们需要解释了哈。起初的爱心，一开始的时候爱心。这边你提到的爱心都不是造桥铺路周济穷人而已啊，看到贫困的人就心有爱心这样而已，不是啊？这个起初的爱心，对，爱心指的爱神的心我们基督徒之所以可以行出一些好德性、好行为出来的原因。不是你有多大的爱心，不是的。基督徒能够行出像主耶稣这样的情怀、这样的行为的原因，都不是因为我们个人有多有爱心、多有能耐、多厉害、多有恩赐，不是。是因为我们顺服而已。那你为什么会顺服耶稣呢？那不只是你顺服耶稣，耶稣就祝福你拿好处啊。你能够甘心乐意真正的顺服耶稣的原因，是因为你体会到他爱你啊。那你这个基督徒被主耶稣的爱所征服了，你终于体会到主耶稣是怎么样爱你这个人，然后你对他爱的回应，这个叫起初的爱心。有了这个跟神中间的爱，神先爱了我们，然后我们爱神这一种爱，才有后来的那个在神面前能够有恩赐喽，跟神有好的关系喽，你开始会有神的话喽，神的话在你心里面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的能力喽，才会有衍生出来的。所以那一个起初的爱心，就是你跟主耶稣最开始的时候那个爱的发生，那个叫起初的爱心。讲来讲去，也就是讲这个十字架的救赎之爱啊。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这起初的爱心指的是刚刚认识主耶稣为我们赎罪的那个起初的爱。这个太重要了啊！ 没有这个头一个起初的爱心，就没有后来的你跟神有如何美好的亲密关系。那换句话来说，这一句主耶稣在责备什么？你把你的起初的爱心离弃了。你可以看得出，从2、3节你就可以看得出，以弗所教会是相对来说挺好的教会嘞，在信仰上面挺坚定的教会呢，所以他能够试验那自称是使徒的，而且在属灵的根基上面是很稳的。在真理的建造上面是很坚固的。那如果这样一个教会整体上是一个真理上很坚定、很坚固的教会，那很好啊。不过主在这边讲了，即使你教会里面信仰上是很坚定的。那可想而知，它里面的教会的运作上面就不会像哥林多教会那个有那么多问题了哈。所以，教会运作大致上来说是一个平稳的，是非常稳定的。信仰上面是讨主喜悦的，对真理的那一个渴求，或者是甚至执行，都是很到位的这样的一个教会。按照我们世人的眼光啊，我不要说世人，按照我们普遍的基督徒眼光来说，这是很好的一个教会啊。可是，即使是外面看起来很好的教会，也会有问题，而且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就是这个起初的爱心离弃了。起初的爱心指的是十字架救赎之爱呀，也就是在罪上面有那赦罪之恩的爱啊。而你跟主的关系，人跟主的关系，在那一个始终是很新鲜的啊，基督徒最得赦免的啊，那一个热心里头。其实也告诉我们你教会到后来真理如何的坚定啊，教会如何的运作到位，甚至方方面面按着神的心意能够运作得很好，这样的教会里面还是有危机的。里面的危机就是什么？当初我们最得赦免的时候，那个热心不见了。这个现象就可以，解释很多教会的氛围。当一个失去起初爱心的教会会是怎么样呢？就是表面上是很符合规矩，教导很健全。可是逐渐的，你会看到，会体会到，这个教会对于罪，应该对罪的恨恶，对罪人那一个悔改之后的包容，你会看到，就慢慢的就。那种包容度就越来越少。逐渐的就被律法所吞噬的状态。对于罪人，那个接纳的程度越来越低了。那这教会，尤其是带头的那一些长职们、长老执事们，就越来越刻板，越来越教条，它显出来的会是那个样子因为当时候我们自己 信主的那个最一开始真正得救的那最一开始就挤出了爱心，慢慢麻痹了，因为信主久了嘛，也这个整个教会的整体环境来说，那基督徒这个信仰上面都越来越正统了嘛，所以对于赦罪之恩的体会。就不像当初真的是赫然发现自己在罪里面这样打滚的状态，然后主居然这样就赦免了我们，饶恕了我们，接纳了我们这些罪人，那个热心就淡了嘛。你久而久之就习惯了嘛，像温水煮青蛙一样。尤其是你旁边的人都是在信仰上面挺好的状态，那久而久之对罪的敏感度也好，对于这个罪得赦免，那种向神那种感恩的心包容人家这个不小心偶尔为过犯所生的那个心，就越来越淡，越来越淡了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展现出来那种教会里面对于赦罪之恩的。那种强调也好，对赦罪之恩的那种珍惜也好，越来越大。这个是很严重的事情，就是起初的爱心离弃了。你怎么知道很严重？因为第五节告诉你了。对，第五节，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为什么人会离弃起初的爱心呢？要找原因的，所以回想你是从哪一边坠落的，哪一边跌倒，你要去找出来，你要去看到，我们对主的那种。爱心为什么会淡薄了？你要去知道的，然后找到了以后，在那个哪个地方跌倒，在哪个地方爬起来，就是在那个地方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如果这个起初爱心离弃的问题没有解决的话，它问题大了。第五节后半段了，如果你不悔改的话，主耶稣说了，就要临到你以弗所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等于失去这一个起初的爱心，等于是这个教会就没有办法正常功能的发挥了。也就是，如果一个教会它对于十字架救赎之爱，越来越淡薄的话，这个教会存在在这个城市、存在这个地方的意义也就没了。如果不悔改的话，如果还是任由这种起初的爱心离弃的状态一直在这样，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这个教会在这个地方没有任何意义了。如果真是这样，如果我不悔改，主说要临到那里，把这个教会从原处挪去。灯台就是代表着教会嘛。你很可能你看到的就是，还是有教堂建筑物在那里，甚至也有人在里面聚会，有基督徒在里面聚会，可是他没有办法带出神赦罪之恩了。有一个。宗教的空壳，可是实质上神的国不在这里了，神没有再跟这个教会同在了，所以这个问题很严重的。我们失去了十字架之爱的时候，我们失去了那个十字架救赎的恩典的时候，这个教会等于是空壳。好了，你现在知道神怎么看事情了，魔鬼撒旦怎么做，应用啦。你知道神的角度，神眼光看的教会， 啊，那魔鬼山要怎么做呢？魔鬼山比你了解神的心意啊，他知道起初的爱心离弃了之后，教会就变成空壳了。啊，所以魔鬼山要对付教会很简单的方法，就在你在十字架救赎之爱当中把你抽离开来。有没有诗班？好，有，每个礼拜还有诗班在那边继续唱，忙啊，大家练，忙着练诗班呢、啊，感恩节、圣诞节的时候办聚会，好大的聚会，做广告，好多人来呀、啊，热热闹闹的，空壳，对，里面那一种对神的十字架的救赎之爱不见了，知道这些教义。可是真感情不见了，啊！如果这种现象出现的话，那就是把起初的爱心给离弃了，那魔鬼撒旦就得胜了，他得逞了，对。然后外面热热闹闹有教会的空壳，还继续来施洗啊！那有继续这些教会的运作，可你里面爱神的心不见了。那心失洗的，你把它带到哪里去呢？带到宗教的空壳里头。教会运行越久，就造成神的国的祸患越多，魔鬼撒旦得逞。对。好啊，所以这个失去起初的爱心，这是非常严重的事情啊。对，那以弗所教会当时的情况就类似这个样子啊。外面看起来非常好的、非常好的教会，在这圣经教导上面，在真理的教导上面啊，是非常严谨的、非常好的，能够辨认谁是假使徒啊。可是。如果那十字架的救赎之爱不见了的话，对，主耶稣说，若不悔改，主要临到那里，把这个灯台挪去，从原处挪去。好，我们到第五节了哈，有疑问吗？
牧师，
请说。
你听清我说话吗？我这里乱不乱？
还好。
我就是说想问一下，这个起初的爱心离弃了，就是指的对十字架的这个感恩的心，慢慢的就冷淡了，对这个赦罪之恩，慢慢的就不是那么太感兴趣了，就像现在的实体教会一样，这样的一个状态，是不是啊？
你描述得很好。
那我就知道了，也就是说，那个外边的那个宗教的那个，那个他是很正统的那样的教，但是对耶稣的这个十字架的这个赦免的这个赦罪的恩典。不重要了，所以就是说，把起初的那个爱心离弃了，就是对十字架的这个不觉得扎心了，不是那么太重要了。但是讲的这个道，它还是很正统的。但是这个是，也就是说第五节那里说的，你要悔改的。对吧？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吧。
是，
那我就明白了。谢谢。
不会。其他的弟兄姐妹有疑问吗？
我说，我还想，请你跟我讲一下这个第一节指这个，他说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你要写信跟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他这句话我就在想，这个教会的使者指的是。
在神
我就
面
不明白。
负责的长老，
哦，
或
就是
者是叫牧
叫，
师。
好，知道了。
在一些教会没有这个头衔呢、啊，他们主张没有这种头衔的家都叫弟兄。可是就终究不管怎么样，你那边的会众会有一个神用的人来负全责的，对，就是那个家庭那一家，在教会里面担任非常重要的角色的，要负责的那一家。里面的头就是那一位弟兄，好啊，还有吗？还有疑问吗？好，没有疑问的话，来第六节了。然而，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所以主耶稣还没有忘记哈。另外，还要褒奖一件事情，可取，很好。哪一件呢？就是你恨恶尼哥拉一党人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恨恶的。哦，所以以弗所教会有一件事情是主格外要提出来褒奖的，他们恨耶稣所恨的，这件事情值得耶稣拿出来褒奖他们，恨耶稣所恨的。事实上，你在圣经上不太容易找到什么是尼哥拉一党人的行为你不太能够找得到。哪边有这么一群人叫尼哥拉一党？那这不只是这个以弗所教会有提到这个一党啊，尼哥拉一党人的这个行为还有其他的另外六个教会里面还是有的，对啊，比如说别加摩教会这里面服从了尼哥拉一党人的教训，对，所以那个也是一种跨教会的一种思维模式，我看看其他教会有没有哦，没有了。不是只有一个以弗所这个教会里面有尼哥拉一党人的行为，别加摩也有尼哥拉一党人的行为，所以不是只是一个教会里面的几个人，他们结党在一群这样。对，那为什么会跨教会有这种现象呢？这是一种思维模式所以是跨教会的，不是只是教会内部里面的结党纷争而已那我这是为什么他会有这样一个团伙的人的出现，是一种思维模式。就像前面提到那假使徒，能够分辨假使徒，因为那个时代有这种风气，要把人拉回来律法主义里头，拉回来这个犹太教的思维模式里头，在教会里面哦，这种思维模式在影响人，这种教导在影响人，对。所以虽然我们不知道尼哥拉一党人他们到底在干嘛。为什么他特别揪出来这样讲？我们没有办法发现，不知道。对，不过首先呢，从蛛丝马迹当中，我们可以回推，它是一种教导，一种思维模式，在教会里面被渲染开来，在主的眼光之下，这是一个很糟糕的渲染，很糟糕的影响正在教会内部发生，而以弗所教会能够分辨，而且这种错误的教导、错误的方法，他能够恨恶，然后这个恨恶是好的，因为主耶稣是这样恨恶的，恨主所恨的。 那什么样的事情？因为你很难在别的这个圣经里面提到尼格拉一党人，他到底干嘛？他的思维模式是什么？那就叫你找不到。那可是呢，这边又很严厉，这种现象呢，主直接说了，这是我所恨恶的。所以尼格拉一党人的行为到底怎么样，你不知道。可是你知道那种行为是主所恨恶的，然后这种行为不是只是一小撮人在某一个教会里头结党纷争而已，它是一种跨教会的思维模式，不是只是一个教会里面，是一种思维模式影响那个时代的教会们。那不是只是个人的纠结恩怨，然后搞出了一个结党纷争而已。它是一种教导，是一种思维模式，是一种神学上面的那种思考，会在互相影响，甚至影响到别的教会去。这种思维模式，这种教导的人啊，叫尼格拉一党。那尼格拉到底是谁呀？他居然能够搞出一党人呢、啊，还是跨教会的。首先，第一个你不知道，你不没有办法确知他这个尼格拉到底是谁。勉强的来说，有一个人，圣经上出现过的这个人名叫尼格拉的，勉强来说，或许他能够有那个条件产生一些教导，然后有一群人跟着这样的教导。所以接下来讲尼格拉一党，那个尼格拉不见得就是一定是这个尼格拉一党的那个带头的尼格拉，名字是同一个名字，可是不见得就是他，不过有可能是他。谁呀？使徒行传里面有立七个执事，啊，包括了头一个殉道的那一个斯提凡，七个管理饭食的执事，啊，在耶路撒冷教会里面七个管理饭食的执事之一，跟斯提凡一起被设立起来当执事的其中一个尼格拉。那设立这个七执事的时候，管理饭食啊，他有条件的，必须圣灵充满，有好的德性的。所以，当在初期教会的时候，尼格拉这个人是被会众所认可的人了，有好的德性，甚至被大家认为是他是圣灵充满、蛮有神同在的人。所以他跟斯提凡一样被设立出来，能够当执事，是不是真的就是他所影响的一群人叫尼格拉一党呢？不知道。对，不过能作为一种思维模式，一种在信仰上面思维模式影响别人，甚至能够跨教会的影响那么多的人，然后产生一种现象，而这种现象是以主耶稣所恨恶的，意味着尼格拉这个人必须要有一定的社会地位，要有一定的造成人影响的这个能力，所以有可能是这个七执事当中的那个尼格拉，有可能，可是呢？可能性大或不大，不知道。你不能说很可能，你说很可能，可能就太过了。你只能说有可能。你要成比例嘛，因为圣经上所提到的这些，你可以揣摩，你可以推论，可是那个这个这种推论成立的那个几率有多大？你要相符啊。你不能抓到一个人叫尼格拉，然后就把他套上去，就是他，就是他，就把他定罪了，从此定性了，然后 查经查了2000年，就是他就这样定性他，你不能啊，这样太偏颇了嘛。对，即使是他，你证据不够啊，你经文本身的证据不够啊，所以你不能说就是他，有可能是他，可能性不高也不低，你只能论述到这种程度而已。好，那他到底怎么样呢？好吗？就算是他好了，算是他啊，原先信仰很不错的，被举出来当做一个带头的领头人啊，对，原先信仰是挺好的，被大家所认可的，结果为什么后来会变成所谓的那个主耶稣所恨恶的呢？其实这边哈。你推来推去就差不多就一种可能。主耶稣讲到那样一个深恶痛绝的说他所恨恶的，只有一种可能，叫做世俗化。世俗化，信仰原来非常的纯正，可是越来越世俗化，越来越走向世俗主义的路线。这种世俗化。不是只是个人越来越世俗化，当这种世俗化变成一种，就如果前面有人领头啊，而且还是有名望的在领头的话，他会影响教会其他的弟兄姐妹的想法。你看那个长老就这个样子啊，那个长老，他嫁娶他们家，对啊，小孩。女儿出嫁，儿子娶媳妇，人家没有那么重视那个信与不信，不可以同父一儿啊，越来越世俗化，而对于这些异教，那种，他们结为夫妻，没关系的，信仰自由嘛，恋爱也自由啊，他们在一起没关系的。你知道意思了吗？越来越世俗化，那个分界黑与白分界越来越模糊。对，属神的跟属世界的，你应该有的敏感度越来越不见了。世俗化，只要有一个有名望在前面带头，后面的就可以提出一个典范来说，他也这样。这种属神的分别为圣的人，却越来越走世界的道路，看在主耶稣的眼光当中，他是焦急的啊！这种温水煮青蛙式的堕落，造成教会的堕落，会是影响最深远的。教会里面有各样的事情可能出现，对，各样的事情，像哥林多教会那种很严重的道德上的错误，会的，教会有时候会发生的，会的，总有那么时候会发生，贪渎、奸淫，各样的恶事，啊，那发生那些事，教会不是很糟糕，是很糟糕，可是没有这种。温水煮青蛙式的，越来越世俗化的糟糕。为什么？因为那些不用信耶稣那种人的道德规范都看得出来那是犯罪啊，所以那种罪影响不了太多。对，你很容易就分辨出来，然后该处理处理了嘛，逐出教会就逐出教会了。对。止损，然后事情过去结束，等个几年，事情就事过境迁了，因为很容易分辨了嘛，一下就过去了嘛。可是这种温水煮青蛙式的，越来越世俗化，却藏在这个教会里面，然后时间稍微一拉长，教会就失去起初爱心了，它影响是非常深远，而且非常巨大的。 所以主特地要针对这种现象。事实上，我个人认为，这种格林格拉一党，事实上就是越来越世俗化，越来越世俗主义。你在信仰上面，对啊，不只是对主耶稣十字架的救赎上越来越淡薄，那事实上就是越来越不去分辨属神的、属世界的。你对世界越来越认同了，啊，所以教会没有办法越来越分别为圣，进来的人越来越像世界的人一样，充其量只是多了一些宗教符号而已，啊，属灵名词的使用，就充其量只是这样而已。而心里面对于罪的恨恶，对于越来越败坏的那种警醒不见，这种影响是深远的。而且是巨大的，而且是潜移默化的。你听我讲课讲久了，你肯定听我讲过一个比喻，就是全教会一起唱着诗歌下地狱，属在交集这件事啊，主在洁净圣殿的时候，他提到这个门徒们想起一句话的嘛。主为他的殿焦急，如同火烧，就是这种急切的心情。因为教会越来越世俗化了嘛，对，他对于分别为圣这个概念越来越淡薄了，所以啊，方便嘛，对啊，你不用牵牛仔，牵牛牵羊的来到这里呀，大老远的。你直接用银钱拿来买就好了，用钱来兑换就好了嘛。对啊，所以方便大家嘛，这外邦人愿就改成那个这个做牲口交易的地方，地又大嘛，对不对？多方便，越来越世俗化啊。然后发现这种问题的人没有。因为大家都认同嘛，方便大家嘛，那种对于分别为圣那种警醒啊，没有了，所以它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巨大的。世俗主义、享乐主义，那追求这些物质丰富，我们今天的那种成功神学，对于主祝福的定义。就是完全跟社会一样了，让我生意做成，让我钱赚得越多，然后生活越来越富裕，这就是神的祝福。所以基督徒就在追求这个。为什么奉献多？不是像为十字架的救赎感恩的多，而是这是一种投资。我奉献给神越多，我指望从神那边得到的金钱上的回报越多。然后教会的教导也是，神是慷慨的。你既然这样为神奉献那么多，神肯定大大的在物质上祝福你。教导上又把它加码上去了，也就是从教导的体系就把人心引导到这个世界的富足。你的奉献是为了更多属世的祝福，变成投资了嘛？对，你把对神的爱转化成对金钱上面的追求，成功神学就做这件事。对，鼓励你奉献，鼓励你奉献时间，鼓励你奉献，尤其是金钱。因为神不会亏欠你，神肯定丰丰盛盛的回报你。成功神学，像这样子就，因为很迷人，你知道吗？人想要的是这个，所以这种教导下去，它流行得非常快的。 但人心里面产生影响是非常大的。文士法利赛人的教导，怎么是主耶怎么形容？像笑一样，神的道也像是也像这个笑啊，对，一团面笑，神的国发展起来像，我跟你讲，像这种错误教导，那个笑啊，发的比神的道还要快啊！魔鬼撒旦里面亲自做工了，对，那它产生的影响非常非常巨大，所以主在这边用那么强力的字眼，针对这种世俗化、这种对世界的追求的那种思维，主说这是我所恨恶的。在我们今天，当然我们不知道尼哥拉一党到底做了哪一些事哈。不过从主所恨恶的，我们可以回推，主当然会恨恶那个道德败坏啊。可是你在教会里面教道德败坏，当做正统教义教不，其实这个情况不多见的，人家一下就分别出来了嘛。对啊，没信耶稣的都知道那是道德败坏了，所以你不太可能在教会里面教道德败坏的教导，然后大流行，你不太可能的啊。对，那有可能造成教会一个这个本身的败坏那种很严重的这种败坏，反而是这种似是而非的教导。对，你能够说？你做生意，基督徒做生意赚大钱，你能够说那不是神的祝福吗？你很难不说那是神的祝福，很难。对啊，基督徒，你因为祷告神，因为倚靠神，所以你生意做得很好，做得很大，你不是神的祝福吗？那肯定是嘛。我们很容易很武断的看事情哦，对。而我们还没来得及看到，让你事业成功赚大钱的同时，你跟神的关系到底是好还不好？生意越大，你跟神的关系越糟；你生意越好，你就越那个聚会不稳定。这是神的祝福吗？这当然就不是神的祝福了嘛。神的祝福，你认定的标准是什么？不是钱越赚越多，口袋越来越深，就是神的祝福，不是的，而是透过这些事情，你跟神的关系是不是越来越亲近？这才是标准。对，有的时候，基督徒出了车祸，反而是神的祝福，为什么？还没出车祸之前。一路往世界走去，对，离神越来越远。后来被神管教，一场车祸下来，忽然体会到啊，是我怎么离弃神了？祸事、车祸这种事，当然是不是好事啊？神不喜欢人闹车祸的。哎，可是因为这种倒霉事的出现，让人有经历到被管教了。能够被提醒了，哎呀，他回到神的面前，这种祸事反而变好事了。万事互相效力嘛，叫爱神的得益处。他让你爱神了嘛，让你回到神面前来了。所以这种倒霉事就不再是倒霉事了，反而成为好事，把你带到神面前来。所以这只是举一个例子说哈。在主耶稣眼中，哪一些事在教会里面，主可被认定成主所恨恶的事？当然，你把人带去拜偶像，这是主所恨恶的。不过，这种教导很容易分辨的，不至于说在跨教会产生一个党出来啊。对啊，不至于啊，对啊。太夸张了，就错误教导了嘛，不至于成为一个党出来，那存留不了了嘛。对啊，有弟兄姐妹忽然拉着你跑去信异教， 他能够在教会存活多久啊？不被赶出去啊？对，那不成问题的啊。那真正成问题的是藏在里头、窝在里头，又不太容易分辨，可是一步一步把人带离开神的面，这种就可怕了啊！这种魔鬼撒旦放进来在教会里面的教导啊，他就产生那种效的效应了。对，法律，你们要留意这个文士法利赛人的笑，这错误的教导，错在哪呢？最严重的就是世俗化，其他的错误教导是道德，牵涉道德上很容易分辨，牵涉到异教上面很容易分辨了，可是独独那一种。越来越世俗化的东西是潜移默化的，是时间拉长的，啊，就把人心带离开神，这是很隐晦的，可是影响很深的，这世俗化。比如说我们这个时代最流行的那种成功神学，哎，其实就是这种思维在里头。所以虽然我们不知道尼格拉一党人到底在干嘛。圣经没有办法找出来，可是呢，我们可以用主所恨恶的往回推，是哪一种教导，会造成那么大的影响，跨教会的，然后甚至主说，对，他所恨恶的哪一种？你说来说去，很可能，当然就是很可能了。只能说到很可能的，没有办法说绝对就是那一种，很可能啊，是世俗化的教导，好，到这里有疑问吗？没有的话，哈，那我们总结上来说，以弗所教会是一个。真理建造上面非常稳固坚定的教会，那历史也够久了，30几年，从保罗建立这个教会，神使用保罗建立这个教会开始，到使徒约翰，大概30几年、40年，也许久了，对。所以长期来，他这个圣经装备上面到位。有圣经装备到位，里面的带头的这些童工们都坚守在这个信仰上面，所以他能够啊，他能够在世俗这个世界的敌视之下，他能够坚持这么久啊，所以他的行为劳碌忍耐，然后他也那个条件。能够试验那些假使徒，然后为主的道忍耐，为主的名劳苦不困倦，不乏倦。那以弗所教会非常信仰上面非常好啊，可是呢，独独缺了一个在这件事情上面还是挺严重的事情，就是把当初起初的爱心离弃了。不是在那么重视那个救赎之爱了，十字架的救赎。对，在这方面就失了脚了，所以主责备他们，对，哪边坠落要哪边悔改，在十字架的道理上面坠落，你在那方面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然后呢，还有另外一个夸奖要特别讲述出来。可取的是，就是恨恶那尼格拉一党的人。对，为什么恨恶？因为他把人导引到越来越世俗化，越来越放纵情欲而不是走神的道路然后这是主所恨恶的。好的，第7节了，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对，那基本上， 七个教会讲完最后一句都会有这一句，对，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哈。对，基本上这七个教会都写到最后都有这么一句话。次序上面有一些区别，前面三个教会先讲这句话，再讲到后面的那个。奖赏。等到第四个教会再往下的时候，就先奖赏，再这一句话，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应当听哈。对，次序上前面三个有这个次序，先讲圣灵向众教会讲话，然后再奖赏。后面四个是先奖赏，再讲这一句话，不过。那是比较细的东西了啊，那我也说不出为什么，对，不过你知道就好。好的，所以这信里面，言下之意，主耶稣跟使徒约翰描述的这些写在信上面是圣灵要讲的话。圣灵要向众教会所说的话，那圣灵要说的话，就是圣灵自己想说的吗？当然不是啦。圣灵的工作，它不是个自说自话。圣灵的工作让你想起耶稣所说的话。对，那耶稣所说的话哪里来的呢？耶稣说的不是他自己说的，那是父要他说的。所以这边圣灵向众教会要说的话，也就是主耶稣要说的，也就是父神要说的。只不过他在教会的时代，因为这个启示录的时代嘛，教会时代，会把它描述成圣灵工作的时代，所以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到这里有疑问吗？
牧师，我有个问题，就是您刚才前面讲的，就是以弗所的教会，他们就是问题，就是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那后面又讲到了他，就是您刚才讲的，就是主耶稣又对他有褒奖，就是他们恨耶稣所恨的，那恨的那个就是尼哥一党的这个教导，就是耶稣所恨的。那我想知道的就是他们的问题和尼格一党的尼格拉一党的他们的教导有区别吗？因为我理解的就是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那不是慢慢的也是走向世俗化，也是剩下一个空壳了吗？
你这样想法是对的，只不过它越来越严重了，到严重的东西再把针对严重的现象再拿出来讲一讲。
那又怎么是以弗所教会他们所恨恶呢？那他们也这样行啊？
不是，这不是整个教会，是里面有一撮人这样做。不是全教会都在尼格拉一党这样子，一撮人而已。那这一撮人呢？那个以弗所里面的这些同工们有揪出来去恨恶，只不过他们可能没有看到核心，就他只看到世俗化，而没有看到为什么世俗化。那为什么会世俗化？主要就是失去起初的爱心了。就有些弟兄姐妹已经严重到叫尼格拉一党的人，对，其他弟兄姐妹还没有严重到那种程度。如果大家一起严重到那都世俗化，那这间教会也就是登台挪走了嘛。
哦，知道了，好的，那我明白了，谢谢牧师。
那、哦、不会，还有吗？ 其他弟兄姐妹有疑问有分享吗？
啊，牧师你好，
你
那
好。
个尼哥大浴场他们行了些什么事呢？在哪一些经文上能看得到呢？
不好意思，我听不懂你说什么。
像尼哥拉一党所行的事是什么事？有哪些经文可以看得到啊？
没有，所以这只能用推论的。
怎么推论呢？
我刚不推了吗？主所恨恶的哪一些事，道德上的败坏是主所恨恶的，可是很容易分辨呐、啊。拜偶像的事是主所恨恶的，那很容易分辨啊。那不会说真的就是有教会里面有人推没人发现，然后就一步被影响，不会啊。道德上的败坏一看就知道了，对，那个反而不是多可怕的事，对。最可怕的就是温水煮青蛙的这种教导，越来越世俗化。那我就举例了。现代教会里面的成功神学就是属于这种范畴的，能够有一党的人是这样的立场，而且还跨教会的，是一种时代性的思维的。对，那成功神学就是当代里面最大的教会里面要面对的最大的问题啊，越来越世俗化，越来越那个追求这个物质上的成功嘛。用这样的推论把它推起来的，然后主可造成这样影响的人，他必须要有一定的社会地位，那带头做这样的事情，他影响周遭的人，啊，所以有可能尼格拉就是那个尼格拉，是这样推论来的。那你真正要找到一个证据没有？
好的好的，好，谢谢。
啊，不会。其他弟兄姐妹还有吗？有疑问吗？好，没有疑问的话，我们最后一句哈，第七节的最后面，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这句话哈是主鼓励我们得胜。鼓励基督徒过得胜的生活。所以说得胜的是主就应许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们吃。这很特别的乐园里生命树的果子，你要注意啊，这不是第一次生命树的果子在这里被写出来。圣经早就写一个生命树了，在什么时候啊？摩西刚刚写创世纪的时候。神就启示生命树的果子啊，对，伊甸园里面有分别善恶树，还有生命树啊，所以这个生命树跟现在主耶稣的最后面讲的乐园中的生命树是同样那个生命树啊，那只不过，对，在伊甸园那个生命树，那人自从人。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得罪神了。对，神为了人的好处，真的为了人的好处啊。对，不要犯了罪又永远活着，不要这种犯罪的意识形态就按照自己来分别善恶，这种思维模式却永远活着。因为这是魔鬼撒旦的生命，就是这个样子，按着自己的意识，却永远活着，那是魔鬼撒旦的生命啊！神为了人的好处的缘故，就不要让人变成像魔鬼撒旦这样子。所以啊，把人赶出伊甸园， 赶出伊甸园是好事啊，免得这种情况的出现。可是，在这里又让你看到了，难道神就是不愿意让人永远活着吗？没有，神就是要让人永远活着，只不过是让人晓得按着神的心意来分别善恶了，这样的永远活着，这才有意义。所以这里面主耶稣说：“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们吃。”得胜的，所以。生命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要解释出来，对，那就所以我们要回到那个创世纪第三章里面讲到那个生命树了。那逐出伊甸园，就是神不舍得让人永远活着咯，不是的，神要人永远活着，只不过不是这种犯罪的思维模式永远活着啊，神要。按着神的心意来分别善恶，这种状态的人来永远活着，所以这个时候是生命树的果子给他们吃。啊，好，这种待遇啊，给谁啊？得胜的，对，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啊。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弟兄姐妹，我们这个时候会混淆一个概念，啊，什么混淆？我把它讲出来。有些人觉得就是这个概念，那不叫混淆，可是其实它是混淆。就生命树的果子给谁吃？给得胜的吃啊？谁得胜啊？基督徒努力的克制自己的情欲，啊，禁欲。这样叫得胜，是吗？我们很容易混淆的地方就在我们很容易把这一节圣这一句话，把它变成是主鼓励我们禁欲。主鼓励我们凭着自己的能力不放纵情欲，讲来讲去变成是因行为称义了。这是一种混淆。哎，难道主没有这样意思吗？鼓励我们按着神的心意活着吗？得胜吗？胜过这世界的诱惑试探？难道主没有这意思？不，主有这个意思。主有这个意思。可是。主这个意思，你不能把它上纲上线变成因行为称义。为什么？主鼓励你得胜，不代表你真的能够用你自己的能力来得胜。听得懂吗？人没有办法光凭着我们自己就能够得胜的。大卫没有办法真的拿5颗石子，用自己的能力就把1颗石子的放到那个歌利亚的额头里面的。人做不到的。那后来大卫做到了，因为他有神的同在，在神的帮助之下做到的。所以这边得胜的是主鼓励我们追求得胜的生活，不是跟你讲你得胜了才可能有这个生命树的果子给你吃。我不知道你听懂意思了吗？好像得着生命树的果子，纯粹是你自己凭着你自己的能力。那迎来的，所以这是两码子事。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这是鼓励你得胜，鼓励你追求成圣生活。 你被鼓励的人，好，我立志要过成圣生活，感谢主啊！这句话主达到目的了。你的追求个人生命能够成圣的话，这句话达到目的，你被鼓励到了。神，因为你真的也是愿意去努力了，你有生命树的果子可以吃，让你永远活着。他不是说只有得胜的才能够吃生命树的果子，这两种说法是不一样的。一个是讲主在鼓励你。你做不到，你做不好，可是主依然在鼓励你。另外那一种讲法，第二种讲法就是律法主义的讲法，你只有得胜才有果子。你听得懂里面的不一样了吗？从人的眼光来看，纯粹人的想法跟圣经无关了，纯粹人的想法。第二种的说法，人觉得合理。对啊，我们人的想法就是只有第二种说法才是合理的。你多少本事嘛？你有多少本事？你工作成果拿多少嘛？因行为称义了。你分数考到这个分上了，你能够到985、211啊？你多少本事嘛？拿出来嘛？就人觉得合理的想法，可是这种想法却是神所不要人想的，凭着自己人的能力，神不是这样的讲法，神要的是造就人，是鼓励人。而不是设一个标准，设一个条件，然后说你达不到，然后你下地狱吧。不是的，所以这里面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是一种鼓励，不是跟你讲律法。好，你没得胜，你没果子吃了，语气上神就不是这个意思。神的意思是，你来得胜，我们走得胜的道路。来，你愿意被激励了，好，我愿意立志要得胜。可是得胜了没啊？你得不了胜啊！老实跟你讲，你凭着人的能力得不了胜啊。大卫凭着自己的这个17、18岁的身材，肉都没长好，哪有可能把一个石子就打在歌利亚的额头里面？凭着他自己能力做不到。你能够凭的是神的能力做到，凭着神的恩典做到，所以这句话不是结果论英雄，得胜了才能有果子，不是的。对，因为得胜的不是你，这句话是鼓励你靠主得胜，得胜的是主，你只是靠着神的恩典而已。所以这句话是主耶稣鼓励我们弟兄姐妹要追求得胜的生活，追求合神心意的生活。啊，你追求的过程你会失败，不过失败没关系，你继续依靠神。到后来你发现，你之所以能够得胜，是因为主帮助你得胜。你之所以不得胜，没有办法得胜，可是主却还是算你得胜，因为那是恩典。律法主义所带出来是我做到了，我，继续骄傲下去。靠着神的恩典，神算你做到的，是你越信越谦卑，越信越谦卑，越信越荣耀归于神，得胜的是主，不是我。这两种思维模式，你觉得神眼光哪一种合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错解这段圣经了。天堂只有得胜的能够进去，结论是这样子。没错，天堂只有得胜的能进去。可是律法主义的说的得胜是靠自己，我得胜，我够禁欲， 我靠我自己，节制我自己。这种人生是非常非常沉重的，什么都要靠你自己，变成完美主义者，要比神还要完美的完美主义者，那种生活是多累啊！他自己也许没有感觉，其实他旁边的他的配偶、他的儿女都在那种极端的完美主义的辖制之下，当他的亲人是最痛苦的事情。就靠着自己来完美嘛，对，他就是上帝，他来决定什么叫完美。对，在他旁边的人真是苦不堪言这边的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果子四个大字，不是要跟你讲一个律法主义，不是要跟你讲个标准，你要得胜当做标准，能够永远活着，有这个生命树的果子，不是的。神是在鼓励你，耶稣在鼓励你，你不够完美没关系，你可能没有办法全部都得胜，你没关系的。主帮你得胜。你只要愿意跟着主走，追求有得胜的这种意念，你真的也在追求得胜，主就给你生命树的果子可以吃。有疑问吗？为什么我敢这样讲？一句圣经，可是两种不同的解法。你现在听得到，在教会里面，在教会的这些同工培训当中，各个牧师在讲道的过程当中，你会听到这两种不一样的讲法，都是牧师讲的。那你要听谁的呢？对，主是怎样的主，你要先知道啊。如果他是律法主义的主的话，就不会高举恩典了。所以我敢这样讲嘛？对，主没有改变过的，我们是靠着他的恩典呢、啊，也因为信呢、啊，能够得救，并不是说主那个标准写在那里，你做到了。所以因为主不改变，所以这一节圣经要这样子。对，你不能说这是一个吃生命树果子的条件，一定要得胜。只有得胜了才能够进天国，对。如果这样的话，你跟律法那个犹太教律法主义有什么两样？你要做到神的律法全部的标准才能够进天国，合理啊，对，合理，人觉得合理啊，所以也就衍生出你一定下地狱的，没问题，你一定下地狱。对，为什么？你做不到嘛，你做不到嘛，忧忧愁愁的走了吧。那对啊，你不用去想这个问题了，简单下地狱，大家一起下地狱了。对，另外一个圣经依据啊，为什么这样解才是对？真理让你得自由，真理如何让你得自由？你明白神的真理，明白那个完全没有瑕疵的标准，那一个真正完全神荣耀那种完美的标准呢？你知道了。你知道，同时也知道另外一件事，就是你自己做不到。你知道真理了，如果神是律法主义的神的话，你越知道真理，你就越沉重，因为你做不到。可是为什么真理能够让你得自由呢？你不止明白这个法条上的真理，更知道神救赎的真理。是因为神的恩典，也是因为你的信呐、对，你相信神有恩典，你相信在你做不到的情况之下，主用恩典把你托起来了。所以你越知道真理，就越知道神的恩典何等的大，你越知道神的恩典何等大，你越能够用感恩的心来到神面前来亲近神。 是这样让你得自由的，你是靠着神的恩典呐。你越信神，越知道神的标准，你就会越爱耶稣，因为只有靠着耶稣才能替你这个不完美的人赎罪。你越体会到真理，越看到自己不完美，你就越珍惜耶稣。跟神的关系好是因为这样来的，不是因为在神面前夸口。你看，神啊，我靠我自己都做得到，你应该把我当优等生，我是三好学生，我挂红领巾，我是最好的，哈哈哈哈，我最好。好到后来你就变魔鬼撒旦了吧？对啊，跟神一样好了，对啊。这种律法主义让人越来越骄傲，越来越骄傲，做得到的就越来越骄傲，越来越骄傲。啊，所以基于这样，对，我们的神是不改变的，他不是精神分裂啊。讲耶稣的时候就是靠着恩典，不讲耶稣的时候守规矩的时候就跟你讲法条，那叫精神分裂。神不是精神分裂。所以你如果信得通，我们弟兄姐妹，你真理上理解得通达的人，你越信信约是越轻松的事，对，不是越沉重的，所以基于这样，所以现在讲到最后了哈，启示录是最后的经文了哈，讲到最后了，最后启示了，神没有必要在最后面晚节不保。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生命树果子赐给你吃。什么叫晚节不保？最后来了最后一笔，叫做律法主义。一定要得胜啊，要不然你不能上天堂。完蛋了，那前面都是白讲的。耶稣白白挂在十字架上，徒劳。当然不是这个样子啊。所以这句话你不能把它解成律法主义的这种解法。神在鼓励你得胜。你真正的得胜不是靠你自己的能力，是你想要追求得胜的生活，主帮你得胜，你靠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你得胜的，不是靠你自己努力得胜的。好，有疑问吗？如果律法主义这样解法的话，讲七次。最后收官了啊！启示完成了，最后跟你讲七次律法主义。对啊，非得得胜不可，要不然你下地狱定了，你死定了，是这样吗？当然不能这样解了。对啊。好，我要点名了。蔡春燕姐妹有疑问吗？听明白了吗？
没有疑问，牧师。
啊，听得懂哈，律法主义跟那个靠神的恩典听得懂哈。
对，听得懂。
好，很好，谢谢。啊。李春红姐妹有疑问吗？李春红姐妹有疑问吗？得，张玉梅姐妹有疑问吗？
哦，没有，林木西。
好，谢谢。
老西。
好，那没有疑问，我们继续往下走了。来，世美拿，短短的10分钟哈，世美拿教会应该看得完啦。对。2章8到11节，我来读哈，时间比较有限，我来读。来，第8节，你要写信给士美拿教会的使者，说：那首先的、末后的， 死后又活的说，就是耶稣说了，首先的、末后的、死过又活的，那当然只有耶稣啊，对，还不是神的第一位格跟第三位格啊。只有神的第二位格能够说这句话，对，你差别就在死过又活的，只有主耶稣神的第二位有死过又活的，第一位没有，第三位也没有，所以这句话描述出来，只有刚才就是主耶稣说的，那写信给士美拿教会的是士美拿这个字就是墨药的意思啊，乳香墨药的墨药，第九节，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你却是富足的，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的话，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乃是撒旦议会的人。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还要继续受苦，可是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面，叫你们被试炼，就是基督徒因为信仰而被逼迫，被下到监牢里面，以后会发生，快要发生了，还没发生，可是接下来就会发生了。你为了信仰付代价到这种程度啊？有几个人会被下到监牢里面，然后这个是出于魔鬼撒旦的作为，为了让你不信，为了恐吓你们，为了让整个地方士美拿这个地方的基督徒害怕，为了让慕道友害怕，让他们不敢信。魔鬼撒旦的作为，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十日，是不是10年呢、啊？或者10天？我不知道。对，因为按照这个出埃及的时候，对，在旷野里面啊，探子进去啊，这个报恶性的探子，一天在迦南地就抵一年，40天就抵了40年，一日抵一年啊。对，有可能是这样，10日或者是10年，那日抵年这种概念，但以理书有没有70个期？对。每一个单位就是一年，有这种，或者是10天，也有可能会有患难逼迫10天，不知道。不过那没有关系，你要知道他们会受逼迫就对了。你勿要至死忠心，对，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然后最后一句话，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其实稍微解释一下，这段应该不容易，不容易，这个不容易不理解哈，理解起来应该还是蛮容易，只要那些重要的字你都知道那意思的话，士美拿教会是。主对这七个教会讲话当中，唯一一个没有需要责备的地方的，对，也就是他一直都是在讨神喜悦的状态，对，一直都在这个讨神喜悦状态里头哈。当然，士美拿教会是最苦的，非常苦难的教会，对，好啊。因为为义受逼害，他在那个时代是为义受逼害的教会，对，所以主没有责备的话在里面，里面的弟兄姐妹都为了信仰而在坚忍的状态当中，在逼迫的状态当中，好啊，那我们看细节哈。你要写信给士美拿教会的使者，怎样呢？说这样，那首先的、末后的、死过又活的，就主耶稣刚刚提到第九节，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其实你却是富足的。 所以这里的贫穷是真的很穷的意思啊，你可以说全国重点贫困县，物质上的贫穷，所以士美拿这个地方很可能就真的就是一个穷乡僻壤，人那边有基督徒，而且是在患难当中，是被为了信仰被逼迫的情况之下的基督徒。对，教会是普遍在这种情况。我知道你患难，而且物质上很贫穷。括号里面跟你写，其实从神的眼光当中，你灵里面是很富足的。对，好，我知道。而这都是鼓励的话，很重要的鼓励话，需要知道哈，因为。当然，我们没有在这种处境当中，我们不知道这个话真的，神知道我何等的重要。对，我曾经有这种经历哈，诗篇嘛，我固定一个礼拜会有一天一堂课讲诗篇，讲了2年多，那不是学院的课，是我们自己弟兄姐妹这边的课啊。对，他们愿意学诗篇，一学学了将近3年了，150篇呐，1年52个礼拜啊，有的时候请假一下，有的时候放假一下，所以基本上你要全部讲完，但我没有全部讲完，长的我就没有讲，诗篇119篇就没有讲，对，也是基本上也2年多，快要3年的时间过去了，对，学院开不了这个课哈，对，因为学院有学期制，对。对，那诗篇呐，里面都是各种情境啊。大卫危难的时候，大卫心情不好的时候，其他弟兄姐妹灵里面很困顿的时候，可是还是要来赞美神。然后里面各种情境都有，得胜的、欢呼的、哀哭的，各方面的生活情境哈。我们里面就有一个姐妹。有的时候，我就印象很深，好几次，刚好描述到，那也就是大卫的处境啊，诗人在那种当下，他把他的愁苦讲出来，讲着讲着，这个姐妹就开始掉眼泪，提分享问问题的时候，讲着讲着就哭出来了，因为他觉得神就跟他讲话。我知道你的患难，是圣经上解出来了。神知道你的患难，这对于正在患难当中处境的人呢、那个神知道啊，对他来说就是那个释放的缺口啦，钥匙打开来了，他里面那一种愁苦啊，就真的是宣泄出来了。对他来说，好感动，好感动啊！对我们解经人来说，不就是圣经的一句话吗？我们只是解出来而已。可是，当这个人的生活情境在那种时候，神用他的话在释放人心里的重担，我就亲眼经历到，亲身经历到这个过程。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对。我们弟兄姐妹，你忠心良善，在你服侍岗位当中，很多事情别人不知道。像我上着课，我只知道你上课的声音，问问题的声音，我不知道你的生活处境。可是神知道，神真的知道，我知道你的患难，我知道你的贫穷。哦，现在这个时代就是在这种关键节点的时代，对，我们何其有幸遇到了。我们年轻人很难找到工作，我们的中年人生活在巨大的压力之下。现在30、40岁的这一批是最辛苦的一批，什么都赶上了。小的时候看着自己父母亲经济腾飞发达，等到自己。当人家父母亲的时候，整个经济就非常变得非常非常的不好。对，是最痛苦的时代。那个中年，现在中年青年是最难过的时代。对， 神知道你的患难，神知道你的贫穷。所以基督徒有福啊！大家都苦哈哈的时候，基督徒有神的话，神知道你。而且神有应许，不是只是知道而已啊。括号是说你却是富足，你有神，你就等着经历这句话。你有神，你有富足，你等着经历这句话。大家一起苦哈哈的时代，大时代是这个样子。可是你是基督徒，第一个，你的情绪有出口，你的难处你知道，可以来到神面前祷告，神会听，而且神不止听，神让你经历到很准时的、很及时雨的。对呀、啊，你盼老久，老久不来的，你几乎快发疯的时候，神及时雨来。在急难当中就应允你，是不是这样？神给我们基督徒机会来经历，他真的听祷告，他真的恰如其时，恰如其分，让我们基督徒知道他是真的。对，他不是预备好了哦，大家苦哈哈的，你就钱多多的在那边，哈哈哈哈，我靠着耶稣，那样不叫靠。没有办法体现叫靠，因为等到你那个裤这个那个那个裤袋里面很深很深钱很多的时候，你在这种时代啊，对啊，你就显不出你依靠神了，对，不，神就是让你经历他，你是依靠他的。表面上你都是不断的在求，好像神很难得听你祷告，可是，在你最关键的节点的时候，神就出手了，让你知道那是真的，让你知道神恰如其时，恰如其分，让你体会什么叫秋雨之福啊！为什么要秋雨啊？你整个夏天的干旱啊，没水啊，地快要那个地农作物快要绝收了，然后这个时候有秋雨之福降下。缓解你那个饥渴，缓解你对啊，那个缓解就有多大的作用啊！帮助你知道神是真的。你每天都丰衣足食啊，天天风调雨顺的时候，你倒过来还不晓得感恩，对啊，因为感受没那么深刻嘛。神知道你，对，你是患难的，神知道。你是贫穷的，神知道，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话，但是毁谤基督徒，那逼迫基督徒。这边说，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乃是撒旦议会的，他不是真犹太人。这些犹太人说什么毁谤话？教会里面的因信称义，说什么毁谤话？你们信耶稣是异端。你们释经讲道是异端，这叫毁谤话。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这些人不是真正的神的子民。他这样说，你就表明他不是了。对啊，他只不过是在教条主义迷惑之下的人，撒旦议会。就是这句话很贴切的形容现在世代我们平台的弟兄姐妹遇到的那些事情啊。对啊。对圣经的道根本是混淆不清的，反而说你是异端，因为你没有跟着他们走，他就说你是异端。你按着圣经来理解神的旨意的，理解透了，结果他说你是异端，这也表明了他们根本不是真的神的子民。对，人家在毁谤你了嘛？今天真的神的子民不敢用毁谤的话讲话的。因为他知道，他里面的是凭着恩典进到神里面的，他不敢自己站在神的地位说你如何如何的，他不敢的。真正的神的子民是不敢这样讲话的，对。那结果敢嘞，他敢啊，好多好多敢的人呐、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话，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乃是撒旦议会的，他自己不知道而已啊，对。这父啊，赦免他们所说不知道。第十节，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 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到监牢里，先讲在前面了。接下来逼迫会越来越大，可是不用怕，因为神保护你。所以你们要避，你们必受患难时日。接下来年岁会有患难，会有逼迫。你们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主耶稣不是说你们不用怕，因为没多久就会放出来。主没这样说，主说什么？至死忠心。换句话来说，魔鬼撒旦的作为，把人下到监牢里面关了10天，还可能死。主安慰人的话，从来不是用谎话来安慰人，拿安慰你不会死，不会死，后来你居然被逼迫而死。主从来不做这事情。那主怎么安慰你？他用真理来安慰你，你不用害怕。那能够杀你身体的，不要怕他们。就身体死了，还不用怕，不用怕。为什么？你会死里复活，你有复活的生命。所以主如何安慰人？主安慰人是用真理来安慰人，不是用忽悠话来安慰人。他所应许的，他没有这样做，他不会做这样的应许。所以在这边，必受患难时日。他后面不是接着你不会死，他不用这样安慰人，不用这种虚谎的话安慰人，他用真理安慰你们。这中间可能有人会死，务要至死忠心。那为什么不用害怕？因为我就是你那生命的冠冕，每一个人都要死的，迟早都要死的。死了以后，不见得你有生命的冠冕的。可是这边你务要至死忠心，可能早早的就死，可是每一个人都要死。虽然早一点，可是你永恒里面你有生命的冠冕，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所以这是主对一个受逼迫的教会讲话哈。对，这个教会正在受极大的逼迫当中。士美拿教会，可是，在主的眼光当中是富足的教会，不是贫穷。在主的眼光当中，至死忠心的，主要给他生命的冠冕。所以，这个教会里面很多弟兄姐妹都是有生命冠冕的。对，虽然还没死哈，可是主先知道了，主给这样在极端逼迫的情况之下，依然坚忍的至死忠心的弟兄姐妹，主给他们的应许就是生命的冠冕，然后不会再有死了。虽然这一辈子会因为为主做见证的缘故，因为坚信神的道的缘故，会死，会殉道，可是最后面说什么？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不会再死。这个第二次死就是永刑哈，永死哈，白色大宝座的审判的死哈。对，没事了，你不会再这样的被审判，你不会有这样的死。对，不会有第二次的死。第一次的死为受逼迫而死，会有生命的冠冕，你会死里复活的。感谢主啊，死里复活的你是带着生命冠冕的死里复活的死，对，死里复活。感谢主。好，对士美拿教会的讲话哈，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好，我讲完了，不好意思，今天超时间太长了哈。来，我们可以请王小林姐妹为我们结束祷告吗？谢谢。方便吗？为我们结束祷告。
我不方便。
啊，不方便，好，没关系。黄彩霞姐妹为我们结束祷告吗？谢谢。黄彩霞姐妹方便吗？得，不方便啊，也可以。
牧师你好。
你好，谢谢为我们结束祷告。
我。不那么会祷告。
没关系，你谢谢神就好了。
慈悲的天父，爱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主将我们聚在一起来学习主你的话语，感谢主借着你的仆人，我们的一牧师来带领我们来学习圣经。主啊，是的，我们真的很需要有这样子的牧者来带领我们，进一步的了解圣经的奥秘，更加的明白主你话语中的奥秘。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求主祝福我们的一牧师和他的家人，祝福他的身体健康。祝福他们，都有，有一个美好的灵性。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感谢你这样的眷顾我们，感谢你将主你的话语带到我们的里面，让我们能够好好的来仰望依靠主，感谢赞美主。孩子将以下的时间都交在主你的圣手中。也教我们将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都交在你的圣手中，求主继续看顾保守，继续来带领，让我们每个家人都有一个安稳的睡眠。感谢赞美主，孩子，以上简短的祷告，仰望交托，是奉靠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
阿门，谢谢黄姐妹。